现在人真是观念思想很大的错误，认为不竞争就不能活了，这个观念太错了啊！我一生你看不跟人竞争，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我活得好快乐啊！我自己常常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我最快乐。我不跟任何人争，人家要的时候问我要的时候，我立刻就给他。绝对没有丝毫贪念。道场一建立，马上送给人。为什么呢？不管闲事好啊！你有一个道场，不要说别的，你有个家庭，你每个月还什么缴电话费，还要交水费、电费，麻烦死了。我不干这个事情啊！我如果要是有一个小茅棚的话，我里头绝对不会有电灯，不会有电话，为什么？省事啊！清心寡欲啊！说实在话，现在用的这个手提电话用多了啊，你将来这一半的神经都麻痹掉了科学技术这个东西，发明这个东西，你要仔细看清楚，它是什么呢？谋财害命。你看，是吧？你的钱被他骗去了，你拿着去害自己的命，谋财害命啊！要有智慧呀，要看清楚啊！便利固然是一桩好事情，不能常用。不能说手提电话有的时候一天到晚给人打电话。你想想看。你的这些钱都被人骗去了，出家人尤其不得了，设方供养浪费在这上面去，你那个果报很可畏呀！你不知道爱惜常住屋啊，人家供养一分钱都要爱惜呀，要用得恰当啊。你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拿着电话聊天用的时候，你肯定堕地狱。我说的话不是假话。到你那个时候堕地狱的时候，你会想到，哎呀，净空法师当时说的话我没听，我对得起你我给你提出警告觉明妙行菩萨讲得好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达得念头死，虚如发生火。修行人哪有那么多废话好说啊？非有必要不打电话真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这是你办事情，没有必要能省决定要省所以我常常劝同修呢，不要用电话，用传真传真比电话好又清楚，电话说多了忘掉了传真的那个费用省很多，你看看三分钟传很多张纸所以用传真不要用电话尽可能不用电话对你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你在果报上有好处这个才叫智慧才不迷惑所以要懂得养生之道，养心要静心要虚，空虚养身呢要动身要劳动所以佛法用语言做表法法轮常转呢用语言，你看语言心，心是定的，心是静的心是不可得的语言心是个抽象的概念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它找不到，它得有圆周在动我们身是圆周身要动， 心要静啊，这才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了啊。佛心清净，佛心虚无啊，你看佛一天到晚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啊，49年没有休息啊，每一天上课8小时啊，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效法啊！如果要说是佛教是消极的，你们想想，谁能跟释迦牟尼佛相比？啊，他的行业是社会教育，啊，为一切大众义务教学，每一天上8小时课，你们谁能做得到？一天不缺，一天假期没有，49年没放过假了。啊，诸位要晓得，一放假就完了。社会是个大染缸啊！啊，放一天假，人心整个松懈掉了，一个月都回不了头。你怎么修啊？所以我今天在图文巴定的这个规矩啊，不放假，1年360天没有一天休息啊，休息一天10天都弥补不回来，要勇猛精进，我们才会有成就啊。1天16个小时，每一天8个小时学经教，8个小时念佛，啊，早晨3点钟起床，晚上10点钟睡觉，每一天睡眠5个小时，啊，你要是做不到，你到别的道场去，啊，我们这个道场严格要求，啊，我现在给同学2个月的时间做缓冲。做培改变习气啊，培养这个习惯，2个月之后严格执行啊。那么我们也请的建学念佛堂有堂主啊，建学给堂主不能徇私啊，你要徇私我就告诉他，你将来肯定到阿鼻地狱。那为什么呢？你没有把你的工作认真做好啊，不可以徇私的啊，教不严私之惰啊，你要改一改啊，教不严呢，这私堕地狱啊。实实在在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如何能把这个六度啊，不，这都是属于布施啊，利益众生呐 啊，念佛堂做堂主做建学都是在修法布施啊，啊，无量功德啊，成就别人，自己不辞辛劳啊，直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守法，一定要守规矩啊，遵守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理论修学方法，一定要遵守，遵守国家的法律啊。经教里面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常常啊跟我们提到，梵王戒里面有2句话，不做过贼，不帮过主。璎珞经里面有2句话，不漏过税，不犯过制， 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啊，这个四句话了，现在出家在家人都把它疏忽掉了，非常重要，关系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那我们人家要问怎么样帮助社会？啊，佛的这个四句教诲，就是非常有力的祝愿。啊，我们要能懂得它的意思，要认真修学。落实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啊，这叫持戒。啊，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了，啊，我们都有机缘到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去旅行。到哪一个国家，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规矩，啊，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你才能得到当地人的欢迎。那么你把佛法介绍给他，他才能够接受。这些属于常识，不能不学，不能不懂。后面的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条都不能少啊！佛说的这个六条，你细细去观摩，每一条里头都具足其他的五条，这才叫圆满。任何一条要不具足其他的有缺乏的都不是究竟圆满的。那么这些我们到后面经文还会讲到。这个行好事啊，诸位要记住四摄六度。这是佛告诉我们的好事的标准，幕后做好人啊，这个范围也很深很广啊。我们在今天呢，用我们自己修学的纲领来说，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好人呐。好人要做到圆满，一定要念佛，不念佛了。你虽好，不能够做到圆满。念佛决定要求生净土啊！净土殊胜，无与伦比。这个必须要多诵大乘，你才能够明了。你才会真干。无比的超胜啊！你才晓得这个佛怎么个念法啊，才能念得有效果啊，才能念到如理如法啊。总的来说啊，我们最近讲的是句子越短越好，纯净纯善。心地要纯净，身行呢要纯善，决定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决定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决定是愚痴，为众生呢，那真正是具足智慧。这下面一段呢，讲到本经的作用，这个地方有很多诸位看看都能够明了，我们就不再 细说了，啊，本经的作用是叫我们对于佛陀教育升起信心，建立良好的修学态度，求正确的理解，破除邪见和穷究因果的道理，啊，我想这几句就可以了。下面呢，介绍本经的内容。啊，这一部经虽然不长，它有七个大段落。啊，七个大段落里头，实际上呢是给我们讲四桩事情。啊，也就是可以说是四部四个单元，或者是四部小经组合成这一部经。啊，这部经实际上不长。第一个部分从初句啊，阿难白佛言，到第三页最后一行一行奉行普文，这个页数是前面这个本子前面都有经文啊，前面有白文是这个经文的页数啊，就是前面的经文的页数啊，诸位知道就行了。那么这是本经的第一个单元啊，这个单元说明信奉佛教依教奉行所得到的果报是吉祥如意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佛陀教育，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果报决定是殊胜啊，是好的。如果呢违背佛陀的教诲啊，迷信，那果报就是不吉祥的，就是凶灾的了。那么这是学佛同学都非常关心的，为什么有人学佛得的果报殊胜，有人学佛得的果报啊恰恰是相反。学佛得殊胜果报，这是正确的。啊，当年方东美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啊，他给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他这一句话拉到佛门里来了。啊，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难得了，这个缘分很不容易遇到啊。啊，我才认真学习。啊，我感激方东美先生。啊，要不是他，我跟佛确实没有缘。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有辩才啊，我会胡说八道啊。一般法师来跟我谈，他说不过我。我那套歪理论一定驳得他哑口无言。啊，所以不识方老师介绍任何人要是把佛教介绍给我都不可能接受。因为早年的观念认为佛教是迷信的。啊，佛教是低级的宗教，泛神教多神教。啊，我对于宗教那个时候我还很尊敬啊，基督教啊，天主教伊斯兰教我对他们很尊敬，对佛教没有看在眼里，这个观念把它扭转过来谈何容易啊。啊，就非常感激方东美先生啊，一接触佛教我认识张家大师，头三年张家大师指导我奠定佛法修学的基础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到台中跟李老师十年也没有用处啊。张家大师的底子打得好啊，啊，所以到台中这个十年的时候，奠定了往后弘法利生的基础啊，老师的恩德。 不能忘啊，知恩报恩啊，用什么来报答老师呢？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就是报师恩啊。我们自己不能依教奉行，不能把佛教好处给全世界的人介绍，我们就不足以报佛恩，不足以报师恩啊。我们念回向偈，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拿什么报恩啊？拿什么来济苦啊？这个话不是空口说白话的，空口说白话都有罪过的啊，一定要以行为真干，学习为人啊，像佛菩萨一样，像祖师大德一样，不辞辛劳啊，不要怕苦，不要怕难啊，越干越有精神啊。我跟诸位说，我三天不讲经累得不得了，疲倦啊，讲经一天讲再多个小时，越讲越有精神，越讲声音越大，不累呀，快乐啊。这个谚语里的常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什么是喜事啊？讲经是大喜事，是世间第一等欢喜事。你们没有上台，你尝试没尝到吗？哎，你要常常上台讲经，你就知道我这个话的意思啊，没有比这个更欢喜啊，三天三夜都不会累的呀。何况在台上啊，祝佛护念，三宝加持啊，为什么不为自己吗？为众生吗？啊，要为自己名闻利养，那就得不到价值，那个讲经会很累，哎，讲多了疲倦了会生病，是吧？为什么？你有我吗？啊，无我为人不会累，啊，这些道理啊，我在这么多年当中啊，通通体会得，啊，佛在经上字字句句真实语啊。一个字妄语都没有啊！啊，这是我们真正是感佛之恩啊！所以你知恩，你才知道报恩；你不知道恩，你怎么会报恩？啊，所以回向偈是空念了，白念了。啊，我要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打妄语啊！每一天在佛菩萨面前打好几次妄语啊！自欺欺人，欺骗佛菩萨，你说你的罪过多重？啊，这些话平常我都不说，说了什么？说了伤人心，说了得罪人，啊，但是都是真话，啊，对大家决定有好处，啊，是我自己五十年修学的经验的话了，啊，我自己学佛的心得，一定要依教奉行，啊，佛怎么教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去做，决定不要违背。第二大段啊，从第三页最后一行，阿难复白佛言，这复白佛言就是另外一个大段的行期，到第四页最后一行，最深如是啊，这是第二大段，讨论杀生责任问题啊。那么这属于戒律啊，戒律的范围深广无际啊，提出这一个问题来做代表啊，我们一定要晓得，戒存在，佛法就存在啊，不是那个戒经存在啊，是我们学佛的人持戒 真正依照戒律去做，佛法就在实践。如果学佛的人在家出家四众弟子把戒律废弃掉了，不肯去学习了，实质上呢，佛法就灭亡了。经典存在没有用啊，没有人依教奉行呢，佛法在这个世界灭亡了。我们如何挽救佛法？不要求别人，求别人难呢、天下事最难的，古人讲登天难求人难啊，成佛不难，求自己嘛。所以我们要救佛教，要救众生，我们自己就去做啊，做不到也要做，肯定去做，坚决心去做，这是续佛慧命啊。从哪里做起呢？这一部经是起头，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在行门上讲就是十善业道啊。换一句话说，从哪里做起啊？从十善业做起啊。不杀生，对于一切有情众生，不但不能杀害，令众生生烦恼的事情都不能做。为什么？我们伤害了他啊！这个众生讨厌我，不欢喜我，我一看到赶紧回避啊，离开，不让他生烦恼。持不杀生的戒啊，不偷盗，决定不能有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啊！如果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你的道心还在啊，你这条戒不清净啊！决定不可以对一切人事物有占有的念头啊，对自己很大的不利。你能占的便宜太小了，你的损失太大了，得不偿失啊！注意细细去想这个道理，去观察事实真相，你就会明白了。我们怎么去干这种傻事情呢？在这个世间吃亏上当，好，吃亏是福啊，肯定是福报。处处忍让，忍让生智慧啊，不要给人争啊！再大的伤害，再大的损失，都不与人争，都要能够忍让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世间的事实，一赢一浊，莫非前定。有什么好争的？了凡四训多念念啊！我是教初学的同学啊，在一年当中念满300遍啊，一天念一遍啊，天天要念300遍，念完之后，你才真正体会到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念的遍数不够多不行啊，你还是会迷惑颠倒啊！念的遍数要多，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念的遍数多才有用啊，少了不管用，不要贪多，贪多不管用，要深入啊。这个金刚经上佛教给我们深解意趣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你才真正会觉悟啊，真正会明了啊。东西念多了，念杂了，变成佛学常识，不开智慧呀、 把你的物门堵死了，很可惜。啊，这是你学学的、修学的方法上的错误。啊，那么我现在在图文巴教学，学同学们每一天呢学教，怎么个学法呢？一天不是八个小时吗？八个小时听经。啊，我们现在做成光碟，这一个光碟是一个小时，就听一篇，一天就听一篇，一篇呢反复听八次。我用这个方法。啊，需不需要研究讨论呢？不需要。为什么？你现在是凡夫。啊，你的烦恼习气都没有断，你没有智慧。研究是什么呢？胡思乱想。讨论是胡说八道。啊，你没有资格研究，你也没有资格讨论。乖乖的听，一天听八遍。这是学什么？修定啊，修戒修定啊。你照遵照我的方法，这就是戒。啊，这个一天八遍的熏习，你的心定了，定了就开智慧。这里对讲的意思你体会到了，你一生受用不尽啊。啊，一天听八遍的时候，听前面不知道后面，听后头前头忘光了，一点用都没有。啊，我这个方法很少人用啊，但是我说你们试试看，三个月之后你就知道效果，哎，你就知道好处了。啊，所以我们的教学跟这个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跟所有教佛学院教学也不一样。我们教学的目的是戒定慧三学，啊，不是教你把这一部经背起来，这部经上台会讲，那个鸡毛蒜皮小事情，啊，训练你讲这部经。说老实话，我要是教你的话，是一个星期你就会讲，你自己得不到受用啊，没有深入啊，没有体会到啊。啊，你对于这个方法要信得过，啊，你相信我，我不会骗你，啊，我不会叫你上当的，啊，你依照我这个方法修学，另外一天八个小时念佛，啊，早晨三点半就上殿，啊，进念佛堂，早课就是三个小时念佛，晚课也是三个小时念佛。当中说这个中午吃过午饭之后两个小时念佛，八个小时念佛，真干呐！啊，不干不得了啊！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还。啊，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一手机的严重性？啊，现在接受十方供养，你将来怎么办？啊，越想越可怕。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我常说，比乞丐都难。乞丐是人家供这个送给你的，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这是施主供养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那那个条件是希望帮助我们成就道业，我们的道业要不成就，那我们不是欺骗信徒吗？啊，这还得了吗？欺骗信徒，妄语戒。所以实相五戒要落实啊，不落实不行啊。修行的三大纲领就是三皈依里头，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觉真净都在经典里面。你要不深入经藏，你怎么会懂得觉真净的道理？你怎么能修觉真净啊？所以他第二条提的这个戒律，啊，举一条就要想到经典 所说的一切的戒律啊，一定要认真去奉行。我们四众同学不守戒了，佛法在这个世间就断灭了啊。我们要想续佛慧命，要想挽救佛教啊，希望佛教正法久住世间，从我本身做起，不要求人。人人觉悟了，人人明白，从自己本身做起。你这样做，你是救佛教啊，你是救一切众生的慧命。你想想看，这个功德多大啊！你做什么样的功德都不能跟这个功德相比啊！你花亿万财产建一个大庙，没有功德，这不是我说的，大魔祖师梁武帝建了480所庙啊，度了十几万人出家啊，向大魔祖师夸耀我的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一句话就等于一盆冷水浇了他了，并无功德啊。什么是功德？我们今天一教奉行啊，你真正守住三规，三规落实在五戒十善，你能把五戒十善真正做到了，你是真有功德，而且是大功德啊，超过梁武帝太多太多了。第四段呢啊，从第四页最后一行，阿难复白佛言，到第七页第三行，可不甚也。这是第三大段啊。第三大段呢，讨论呢教学啊，佛教是教育啊，教育里面关系就是老师跟学生呐 啊做老师怎样才能做一个好老师，做学生如何做个好学生？佛在这里教我们这些。师子之道啊，老师帮助学生，学生也帮助老师啊。所以这一段它的内容是在啊教学在人生生活过程当中最为重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在佛法里面讲，从初发心到无上道都在学习，没有一天间断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在学啊，还在勇猛精进呢，啊，何况我们现在在初发心。而教学成就与否，实在决定呢，在教师与学生双方的心理、态度以及教学方法。那么，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来学习，啊，所以我们翻过来，在第六页第一行啊，佛教既然是教育，当然重视教学啊。教师，佛教里面称和尚啊，所以和尚是非常尊重的称呼啊啊，它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啊，意思呢古人翻作清教师啊，那我们就懂得了，亲自教导我的这个老师，这才成和尚啊。没有教导我的啊，那些出家人我们通常称他做法师啊，直接教我的指导我的，这是我的和尚啊。和尚关系非常亲密啊。 啊，我的佛法啊，跟方东美先生学的，方东美是我的和尚，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和尚，啊，张家大师出家人他是我的和尚，啊，我三个老师啊，这三个人亲自指导我教导我，不是亲自指导教导啊，他也是弘法利生的大德，我们都称法师啊，不称和尚啊，和尚关系跟我非常密切，这个要懂得啊。所以教师善于开示，学生呢要善于悟入，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见解，而后才能服务国家社会，为一切众生造福为目的。因此佛教教育可以说是传统最优良的教育。今天时间到了，诸位观众大家好，请掀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讲记第六页第四行啊，第六页第四行看起，这是介绍本经的内容啊。自第七页第三行阿难复白佛言，到第八页第八行啊，可得度世之道啊，这是本经的第四大段。在这一大段呢，要讨论的学佛与我们现实的生活有没有冲突，这一桩事情可以说是海内外许许多多同学非常关心的一桩事情啊，有很多人疑惑学佛与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啊，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呢有冲突啊。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佛在这个地方呢为我们解答啊，才知道学佛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定是有正面的帮助啊，决定没有妨碍啊。下面底下一段呢，这是第五个大段啊，从第八面第八行啊，阿难闻佛说这一句开始，到第九面第三行未可取涅槃啊。那么这个六行经文呢也是一个大段落啊，这个大段落是阿难听佛开导之后的他的心得和感想啊，很值得我们修学的参考。那么接着后面呢，从第九页第三行末句以下了，这是阿难尊者说记，这有记诵啊，总共有二十八首，这二十八首是阿难的心得报告，目的在劝导我们大众应当依照佛陀教诲呀、啊，好好的来修学啊，才不辜负佛陀的苦口婆心。最后一段有四行经文啊，使大众闻法信解，受持理解啊，是全经的总结，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流通分啊，这三分里面讲这一段是流通分。那么这是简单把全经的大段落的重点 介绍出来了。借助啊，要跟诸位说的呢，就是这一部经的翻译的人。佛经是从印度啊传来的，这部经呢是早期传来的。我们知道佛法正式传到中国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说公元，大家就比较这个有个清晰的概念啊。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翻经的人呢是安世高大师，他是早期从事于翻译工作最有成就的一位大德我们看这个名体这个经典这个术语的叫名体，就是翻译人这个名称，我们给他做个介绍。后汉沙门安世高